记得几年前，著名作家张逸和接连发表了两篇文章，分别披露黄苗子密告聂甘儒，导致后者立获，以及冯玉带在张伯钧家卧底告密的往事，在文化界引起不小的震动，并引发了一场严肃而热烈的讨论。众所周知，在集权社会里，告密是一种相当普遍的现象。对于告密这一现象的分析和批评，人们已经发表过很多精辟的见解，这里我不重复。在这里我只提一点，我要说的是，那时候告密不叫告密，这是那时候告密能够风行的原因之一。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波兰流亡诗人米沃什讲过，告密这种行为古往今来在各种不同文明中都时有发生，一般而论，从来没有人把这种行为提高到美德的程度，但是在新信仰的文明中，也就是共产主义中，告密却是作为好公民的基本美德受到赞许。虽然大家都竭力回避告密这个称谓，而是采用迂回的说法，人真是语词的动物，很多坏事只要顶上一个好名字就可以畅通无阻。我们思考任何事物任何行为的时候，我们常常不是在思考那个事物或那个行为本身，我们只是在思考他们的名字，或者说我们总是借助于语词进行思考。这就意味着，对于同样一件事物或同样一种行为，我们给它安上什么名字，那会对我们的思考产生莫大的影响。不同的名称暗含着不同的价值倾向和感情色彩，因此之故，当人们采用某一套语词而不采用另一套语词进行思考的时候，其最终结论往往在一开始就已经包含在其中了。就拿杀皇帝这同一件事来说吧，如果你把它叫弑君，那自然就是大逆不道；如果你把它叫诛义夫，那又是天经地义了。一说告密，大家都觉得很不耻很卑劣，是助纣为虐为虎作伥，但是一说检举揭发帮助教育监督挽救改造，一说向党交心对党忠诚老实向组织反映情况大义灭亲保卫无产阶级专政保卫人民江山，那又大义凛然理直气壮，完全是另一种感觉了。这就叫语词的魔障。应该看到，今天的我们之所以把当年的那些暗中向组织反映别人不好的言行的行为叫做告密，在很大程度上那是和我们对事情的价值评判发生重大改变分不开的。在当年，我们认为共产党伟大光荣正确，在当年我们认为某人的某些私密的言行是错误的有害的，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觉得我们需要把这些信息向党汇报。现在我们对共产党的看法改变了，对那些所谓错误言行的看法也改变了，所以现在我们就不再向组织报告揭发了，并且对这种秘密告发的行为嗤之以鼻。但问题是，假如你真心的认同现在的政府或者某个组织，假如你真心的认为某人的某些私密的言行是错误的有害的，你该不该去向这个政府这个组织报告呢？这当然不能一概而论。比如说当你发现有人在秘密策划恐怖袭击的时候，难道也不应该向政府报告吗？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区分权利与自由，区分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区分言论与行动，给个人私密空间画出界限等等。这不只是法律问题，也是道德问题。另外，我们也需要学会用中性的词汇去描述事情以及对之分析和思考，这有助于我们克服语词的魔障。